使徒行传，我们上次是讲到24章18节，他就讲到那天被抓是怎么回事。那是真正在告他的呢，不是你现在眼前的这些啊专业人士。真正告他的是什么？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那弟兄姐妹算算看呢、啊、这下子这个犹太人没办法了。因为五旬节过了12天了，他们已经回亚细亚去了。那时候亚细亚也没有封控，对不对？他们也不用做核酸，也不用隔离，他们都回家去了。那回家去了，真正应该告我的人啊、所以他19节他讲的是嘛，那19节讲的很对嘛。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你知道这个话我们今天看好像是没什么，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辩护证据。因为真正告我的都不是你们这些人嘛，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没看见什么事情，是不是？那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啊。然后我们上次也说了，哎，他这个话锋一转呢，又变成他的布道会了。所以这是他第三次大大得胜啊。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哎，那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稍微对照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常常是说一个信仰啊，一个信仰的自由，对不对啊？或者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哎，他呢，他这个话是很厉害的。所谓死人复活的道理啊，那就是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雅典人，有学问的没学问的啊，大家一听都知道这个东西太荒唐了。哎，可是他就把他的福音呢聚焦在这四个字上面，死人复活，死人复活。首先人一定对这个事情有注意力、啊、他或者觉得很荒谬，他或者觉得值得探讨探讨。但是你只要能够把人的耳朵眼睛心放在这四个字上，你就有福音可以传，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布道会很少讲死人复活，了不起就是后面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第三日复活。真正复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常常大家没讲。但是当时呢他就以这个做结束啊，以这个做结束以后呢，从22节到最后，在这章先给我们念一念。
腓力斯奔死相惜晓得这道，就直呼他们说，请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行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洁子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作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啊，这些细节他既然记下来，他就是有意思的。首先我们看看他这个，这犹太人呢、啊，这第三次来跟保罗对峙，到这里就立刻暴露出他们这个整个攻击计划的弱点了。首先保罗把他们一个重点给他支开了，就是说根本不是你们告我啊，亚细亚的人他们要告我，他们看见我啊，是他们发起的这个事情，那他们要告我就应该他们来，怎么他们一个人都不见了，都回家去了呢？然后当他们在上面讲的时候，他们讲了一个重点，是正好了给这个巡抚腓力斯啊，他就一枪就把他支开了，就很会打太极拳。他的重点是什么？
等这个千夫长吕西亚下来、
啊、对，因为你们刚才不单是告保罗啊，你们还告了什么？告了我的好朋友千夫长吕西亚，他们这个官官都是相互的嘛，那我就等吕西亚来了。然后他底下还讲了两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说呢， 菲利斯啊，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哎，这个就没有继续交代下去。还有一个呢，这菲利斯娶的妻子是谁啊？犹太的女子土希拉，谁知道土希拉是谁？
据说是大希利的女儿。
哎，这不是大希利的女儿，这可能是到了孙辈了哦，可能没有这么早。对，总之是他们家的啊，他是这个亚基帕，后来他们叫做亚基帕王嘛，要往底下就出来亚基帕王，跟亚基帕可能是姐弟的关系，所以他是圣经说他详细晓得这道。所以吕西亚写信来告，那当然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吕西亚写的这封信啊，吕西亚写信拜托我，你们告吕西亚，那我所以犹太人吃了个暗亏，这一场公审的就不了了之了。表示说菲利斯对于保罗的道呢是蛮有兴趣，他就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还得宽待他。这么一搞就是27节，是过了多久？过了两年呢。就我们现在在美国最喜欢讲这个安息年啊，你有一个安息年，你做教授呢，你就安息年就可以安息一年，他安息两年呢。像我们小贝现在到台湾去，因为他现在有个安息年，咦，安息年怎么跑台湾呢？我就问他了，我说，哎，小贝啊，你这个万一台湾打起来了，你觉得你会怎么样？你会留下来呢，还是你会赶快走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见证呢？他就不敢打我，一个字不打，顾左右而言他。他说台湾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决定。哦，那你说我还能够放过他吗？我就说《使徒行传》里面，路加是从他们变成我们，你呢？你是从我们现在变成他们，他就是再也不跟我讲话。我说你不跟我讲话，我还是很开心。那谁叫你要去？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24节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要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他不是讲论这件事情呢，是讲论说怎么信耶稣基督。哎，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道跟信耶稣基督的道不一样啊。信耶稣基督的道就把他自己摆在一个慕道友的地位了。25节有意思，保罗呢他一点都不领情，哎，他也不是趁机会赶快叫你决志，他怎么样啊？哪壶不开就提哪壶，他要跟他讲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讲到这个慕道友啊，就甚觉恐惧，是不是？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他因为他说过了几天嘛，这个应该是在比较开头的时候，但是往后腓力斯大概听得有点害怕，而且有点扫了兴了，他就开始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啊，再把他叫来和他讲论。那显然他这个讲论呢就有点啊避重就轻的讲论了。诶，这个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怎么形容这个人呢？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在这里稍微发挥一下，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呢？你自己从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然后保罗怎么不让他先信主也好嘛，你为什么？那这当然继续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假如你知道这个人身上有明显的罪，你是怎么样啊？这圣经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例子？所以你看看，对吧？那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应该走保罗的路线呢？还是走主耶稣的路线呢？撒玛利亚妇人五个丈夫，主耶稣就这么呲了他一句，也没跟他说，你先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再来信主啊？没有。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是25节，保罗要跟腓力斯应该他讲论的是什么？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所以这句话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因为很明显保罗在跟腓力斯对话的时候，他很知道腓力斯该听的是什么，但是呢腓力斯能不能听得进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从这个结果来看，其实腓力斯听进去了，只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啊，他不要信耶稣，他不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解决他的问题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最推崇的，希腊的这个最推崇的四件事情，就希腊的哲学跟希腊的整个最高最有学问的人，以及希腊的文化啊，最推崇四件事情，
什么？
一个就是公义，一个就是节制啊。另外两件事情这里没说啊。
嗯。
第三件事情是智慧啊、
嗯。
第四件事情是勇敢。那么保罗专门挑跟他讲公义跟节制的事情，这个腓力斯是一定听得懂，因为这是他们希腊文化中最追求的两四个东西的两个。为什么保罗要跟他讲这两件事情呢？很明显的，就像你刚才提的，腓力斯这个身上有很大的罪的问题，
肯定，
所以要谈他的公义跟节制。所以我就觉得讲完了以后，保罗一定要跟他讲将来的审判。
嗯，
现在尽管保罗是被他们审判，但保罗其实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要让他知道真正该怕的审判不是这个地上的审判啊，真正该怕的审判是将来的审判。所以保罗传福音啊，他真的是很厉害，他很清楚的知道腓力斯需要听的是什么，他很清楚的就把这个福音给他讲清楚了，并且呢，这个福音是联系到腓力斯这个人本身的。
对对
啊，只是我们遗憾的看到腓力斯最后决定没有要选择来信耶稣，尽管他有点兴趣啊，但世界上的事情，贪爱钱财啦，贪爱权力啦，肯定把他拖回去了。这个讲某种意义上，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像啊，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已经信的人身上，包括我自己哈，也是有点影子的。我们就算信了以后啊，常常也会因为世界上的一些权啊、钱啊的事情，我们也就不能好好服侍主啊，都有关系。
我们可不可以再讨论一件事情？往下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啊，传福音啊，跟做官的哈、啊，是不是好像有另外一套？像做官的传福音，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传福音，跟像这个老百姓传福音有点不一样。你看主耶稣跟尼哥底母传福音，话也是挺重的喽。趁着有光来跟从这光啊、那个有钱的那个少年官，这跟做官的传福音就是要打在他那个点上，跟老百姓传福音呢，哪怕主耶稣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他也没从那个地方入手，可不可以这么讲？
非常的有道理。
你不用捧场，人家知道我们两个是哥们。
那我不是捧场，因为这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狂妄、骄傲，就说你一定要从这个点落手啊！一方面用他们自己认为很有知识的，就用他的知识可以搞他，用他们的知识告诉他你是个罪人，并且说话很狠的。其实这个耶稣基督出来说话更狠，对不对？那毒蛇的种类，这个有些时候看以后，哇哦，都说耶稣基督很温柔，但是他对那个法利赛人说话是很狠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跟他说狠话。他们其实不会被震撼，有些时候有些人听到了以后他就信，所以我就说你说这个有道理哈，但是呢，对穷人的话，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温柔的，
对，没错，
因为这些人他有呀，他们的问题不一样，
俯就卑微的人，可是要碰到什么马斯克这种人呢，你就不用去管他。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艾文你怎么样？还是你甚觉恐惧，你也不敢讲话？
我觉得我恐惧什么？我车都卖了，他
车都卖了，宝马不在。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给国内的这个当官的，他是一方面他是很那个，但他们同时呢也很害怕被审判的，无论是在这个世上的审判，对吧？他们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极没有安全感的一群，所以有的时候讲到福音呢，也很感兴趣，但是确实不能细聊，你一细聊。他就问，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叔叔问，哎，你说你这个讲好，多给我讲一讲。然后就说，哎，我有这个拜佛的习惯，能不能拜？我说那不能拜，他不能拜，我再考虑考虑。
找个下台阶，把自己，
就他们好像就是愿意信，但是他就什么都愿意信，就是他是极没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些人是极没有安全感。对。那你要讲审判，他们其实是很惧怕这个东西。
所以你确实是认识一些腓力斯，在国内你是的确接触到一些人，是不是？
我算是老干部带大的，他们老的样子给见过。
那像你这种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将来神要好好的用你啊，你现在得好好的这个怎么讲？
现在不一样了，90年代那些人还是比较怎么讲，比较西化，提拔一些比较西化的干部，强调这个经济发展。现在的人听说都是很特别狠的人。柴米不进的，你不会听你说这些废话的。
呀，这个值得去思考思考。使徒行传里面一般的传道都是神迹啊、奇事啊，是不是？或者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很少有这种个人的啊、私下的。 可是保罗他并不求啊，他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不是说啊，我能够带你赶快节制是最重要的。不不不，他知道的很清楚，这个菲利斯要信主了，呵呵，就得脱胎换骨。好了，那么他这个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呢，保罗当然没有钱，也不会送他，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但是菲利斯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些他心思意念里面他的打算以及他的这个窘态啊，进退两难的情况啊，通通都被记在圣经里面。菲利斯见到保罗啊，我们在这里看的是保罗被关了两年，固然保罗给他传的福音是很严肃的福音，而且是他过不了的关的福音，可是神也很恩待他，神给他两年的时间让他信主，让他悔改，而且神把他自己的使徒保罗摆在他巡抚的监狱里面，他随时可以去问，他要信随时都可以。两年的时限一到，把他调走了。调走了以后怎么样？好像知道的不多，但历史上我们上次讲过，的确可以找到这个人的。然后再下来一个人呢，就叫做菲斯都 Festus， 波求。菲斯都波求应该是他前面的名字啊。那我们就看看25章啦。
菲斯都找了人，
过
了三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死，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好的，我们就念到这里啊。这又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接着菲利斯之后的那个巡抚啊，他上任马上就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会儿呢，连路加都不愿记了，因为犹太人告他呢，可能还是跟前面那些是一模一样的啊，告不出什么名堂来。那他们所用的计谋也是一样，再回耶路撒冷啊，然后我们在路上可以把他宰了，就这么点东西。保罗对自己的辩护呢很有意思，三件事情：犹太人的律法、圣殿、凯撒，我都没有干犯。哦，好厉害哦！啊，现在川普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受审了。保罗在这里被关了两年，关了两年的还有什么好处呢？他没有机会去干犯圣殿、干犯犹太人的律法、干犯凯撒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对于教会、对于基督徒的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行事为人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犹太人来讲，这其实是一条很窄的路，律法不能干犯，圣殿不能干犯，罗马法皇上不能干犯，你还要传耶稣基督，这不是很难呢？所以前面保罗提出来的四个字真的是很好，死人复活 什么都不敢反，可是你们什么都够不上这个死人复活四个字。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前面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了，他怎么样到了三天了，这个我们写过一些说书的啊，你仔细想想其实是蛮好玩的。你把自己放在这个菲斯都的角色来，他从罗马，你看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坐船啊，一坐船要坐好久啊，进了凯撒利亚，那凯撒利亚是非常非常气派的一个港口啊，有防波堤，有灯塔，那是完全是大希律的手笔啊。他们因为坐船你不可能坐到耶路撒冷，一定是从凯撒利亚，从军营这个地方下来，下来以后呢马上就干什么，他马上就得往耶路撒冷去，对吧？你为什么马上就要耶路撒冷去呢？那就跟这个不管是习近平啊，不管是拜登啊，哪里有灾情你哪里要去，那你下来是管犹太人的，你管犹太人呢就一定先要到耶路撒冷去，先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打交道啊，俯察民情啊，两边要见了面了。所以你看他过三天就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还要住个十天八天，那到耶路撒冷马上遇见的事情是什么？祭司长犹太人的手里向他控告一个人叫做保罗，哎，这个他新鲜了。然后他们就是想尽办法，就说你要把这个人带回耶路撒冷来，带到耶路撒冷来。但是菲斯都已经知道保罗，他知道保罗压在凯撒利亚，他大概也知道本来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弄到这里来，所以保罗后来才会说这些事你原来是明白，你原来就晓得的。菲斯都这些人做官的人，他们的事情他的心眼比你还多啊！犹太人一直要说把他拉到耶路撒冷啊，拉到耶路撒冷有什么用，你们大概有计谋啊，而且前面公文他大概也看见了，所以他绝对不会轻易答应这件事情啊。虽然如此呢，他也不把他们揭开来，你就看这些做官的人，他真的是很有心机，他可以明明的讲你们当初要杀他，你们不能这样随便杀，他不这样讲，他来他先讨好他，对不对？光跟他们讲一些官话，他说保罗压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到那里去。然后呢就反过来了，你们中间啊有什么人，他说有权势的人，你们重要的人跟我一起去，邀请你们同行，那个人要有什么不对，你们到那边去告他，他就走了。都是一些很会打太极拳很有心机的一些人。然后回到凯撒利亚第二天就开场，因为这些犹太人肯定是紧跟着他就去了啊，所以这里边你就可以看见他们这些，唉，这些人啊真的是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犹太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他们告不出什么东西来，
他就想拖是吧，一直拖，
对，
然后折腾你
到了凯撒利亚他心里面是不是早就有定论，前面的巡抚两年都没把这个事情办下来，他们交接肯定谈过这个事儿，但是因为犹太人这么看重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把它搁着了，他也不要得罪你们啊，他也不要主持正义，就是这样一群人。
其实保罗最后说来说去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没有犯任何的事情啊，如果你们非要审判我的话，我要上告于凯撒。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为什么这是他的 strategy？
因为保罗他就知道嘛，他要在诸侯君王面前做见证嘛，那这个最大的这个君王就是凯撒嘛，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那谁告诉他要到罗马去的？
诶，好像是耶稣会告诉他，说是那天晚上，我们之前是查过吗？就是、
我们之前是查过，什么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了什么话？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在耶路撒冷玩了，到罗马还要玩一趟，这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你主耶稣告诉他到罗马。
对，我就是想知道一下这个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在罗马书中保罗也提到过这些事，他想去罗马已经想了很久很久。
对对对，
一直没有成型。当然保罗也想不到最后成型的结果是他以囚犯的身份去了。
对，所以说这个是整个的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呢，是当初他在跟以弗所的长老跟那些弟兄姐妹告别的时候，他是有患难捆锁等着我。这个时候保罗就进入他整个执事的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在监狱里面，而且呢就是主耶稣来讲呢，是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因此他有足够充足的良心跟信心，就是他这里讲的。当然多加这个是刚才那个没有把这个语气念出来啊，这段话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保罗的最后一句话 I appear unto Caesar， 雷霆万钧的这一讲出来，我们现在早就知道了，当场的人全部给他镇住了，你知道吧？ I appear unto Caesar。 连菲斯都呆了，菲斯都就和议会商量了，他的谋士，这不是犹太人的议会啊，然后他的判断就很简单了，像比拉多对主耶稣的判断一样， Unto Caesar thou shall go， 锤子一敲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戏剧化的啊，这个是下次多加可以再表现一次。那就好，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十二节。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死，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啊，这是整段闹剧的结束。保罗对于自己的言行啊，不单是在弟兄姐妹面前，他在所有的人面前呢，他是非常清楚的。他有一个所谓行事为人啊，一向是有个清洁的良心。我没有欠税，我没有违法啊，我没有超速，哎，这不行。在住在美国的人，谁要能讲说我没有超速，那你厉害了。但至少人家罚我，我这个罚金也付了啊。我没有欠什么人的，我没有违背凯撒的法律。你这是当时听人家讲的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就是说就文革的时候他们在斗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因为这些人往往有很好的见证，就是所谓的善霸之一啊。那你到最后怎么定他的罪名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直接问他你是不是个罪人，他说我是个罪人呢，你就认罪了，是不是？啊，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啊，犹太人的律法啊，这个基本上你可以讲或者说是我们祖宗的这个大致的这个道德的标准，仁义道德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还有呢，圣殿，你们觉得重要的事情啊，尽管我可能看法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也没敢反。还有呢，很重要的凯撒，当政的政府，所以保罗才会讲在上掌权的啊，你们都要顺服他，不要去干犯他的法律啊，没有这个必要。